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马杜公连更三天把咱们的档期占了，那就只好占他的了。欢迎大家在元旦假期的百忙之中来到第548期参考信息。新年新气象，首先来几组税前消息。2025年12月29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2026年关税调整方案，对935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重要的有降低压力机用数控液压气垫、异形复合接点带等关键零部件和先进材料的进口关税，这是为了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降低锂离子电池用再生黑粉、为焙烧黄铁矿等资源性商品的进口关税，这是为了绿色转型，降低人造血管、部分传染病诊断试剂盒等医疗产品的进口关税，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继续对小麦等八类进口商品实施配额管理，税率不变，其中尿素、复合肥、磷酸氢铵三种化肥的配额税率继续维持 1% 的进口暂定税率，有利于稳定农资价格。对配额外进口的一定数量棉花继续以划准税形式实施进口暂定税率，在保护棉花产业与满足纺织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为了促进内循环，根据国内产业发展和供需变化，在加入 WTO 承诺范围内取消微型电机、印花机、硫酸等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最惠国税率。这两年餐桌上物美价廉的进口牛肉多了，不少人欢呼终于有望牛肉自由了。不过商务部12月31日公告，裁定进口牛肉增加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今年起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以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的形式实施。如果进口数量未达到年度配额，适用现行关税税率，当进口数量达到年度配额的第三天开始加征关税。2019到2024年，我国牛肉进口从166万吨攀升到287万吨，增长 73.2%， 而进口价格比国内的低一半多，市场份额从 20% 扩大到 31%， 严重冲击国内肉牛产业。2023年以来全行业亏损，大量能繁母牛被屠宰，部分产区甚至有清栏式的淘汰。2024年能繁母牛存栏量下降约 3%， 意味着未来三四年肉牛出栏量大幅减少，动摇产业根基。短视频平台上有不少养殖户的哭诉，上游饲草产业与下游屠宰加工企业也出现大范围亏损。根据配额表，今年总配额 268.8 万吨，明后年略微增加，但都低于2024年的进口量。前三大来源国巴西、阿根廷、乌拉圭今年获得 110.6 万吨、51.5 万吨、32.4 万吨配额。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强调，措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国内产业度过当前困境，而非限制正常贸易。规范第一大税种的增值税法和实施条例1月1日起实行。财政部、税务总局日前公告个人卖房的增值税新政，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增值税率 3%， 将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免征增值税。其中免征是延续了2016年以来的政策，变化的地方在于将购买不足两年住房对外销售的增值税率从 5% 降到 3%， 还将北上广深纳入满两年住房销售的免征范围。总的来说，还是为了降低住房交易成本，唯一的问题大概是以后房子还能增值吗？增值税实施条例和一些相关条例配合，将有助于遏制买单出口。近年来各地出现多起买单出口涉诈案，揭开了外卖出口统计中的灰色地带。去年一月，某内陆省份多名外贸从业者以诈骗罪被公诉，被控合谋设立空壳公司，购买外省外贸企业出口数据，骗取本地政府出口奖励款，涉案金额过亿。被告人一面向报关中介支付出口买单价款，一面向商务部门申请按照出口货值一美元奖励人民币三分钱左右的标准获得奖励款，拿到后就注销公司。其家属再三表示，这些行为是配合政府做政绩。公诉方指出，地方政府为鼓励本地发展外贸经济出台奖励政策，被告人利用政策漏洞设立空壳公司，购买他人出口数据，非法套用在自己公司名下，在海关系统中虚构了形式上的出口增长数额，实际上没有任何支持经营活动，对外贸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是典型的虚构事实。和骗取退税不同，买单出口的外贸企业收入来源是地方政府对出口企业的补贴，这些出口并未发生在空壳公司注册地，却给当地带来出口数据增长。 更重要的是，地方商务部门态度暧昧，不少案例显示，商务部门不但默许，甚至处于主导地位。部分案例中还有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去年，税务、财政、商务、海关等部门接连出台政策规范，应征国内环节税、货物出口和以委托方式出口。税务总局2025年第17号文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层面，如果代理企业未能履行信息报送与核实义务，相关出口业务将被视同自营，并由其就全额出口货值承担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这意味着买单出口公司的获利空间大大减少，合规风险陡增。买单出口有补贴，不仅耗费地方财政，让外贸出口数据严重失真，对地方经济也没有实质性带动。而我们的产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应该让外贸企业从市场中获得回报。从中央到地方，一场覆盖全国主要创新高地的资本总动员来了。12月26日，发改委、财政部共同推动设立的国家创投引导基金正式启动，注册资本1000亿，采用引导基金公司、区域基金、子基金三层架构，首批完成49只子基金和27个投资项目集中签约。三只区域基金京津冀创投引导基金、长三角创投引导基金、粤港澳大湾区创投引导基金同日设立运行，未来引导基金将推动在三个区域设立超过600只子基金，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改委表示，坚持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以种子期、初创期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要求对方估值在5亿以下，且基金单笔投资不超过5000万。引导基金设置20年存续期，其中10年投资期、10年退出期，打破传统创投基金7到10年的生命周期限制，对于创新药等回报周期长的领域进一步放宽周期限制。具体运作上，建立政府管政策、管投向、委托专业团队市场化运作的管理模式，政府层面不直接参与日常运作管理，不设地域反投要求，市场层面通过竞争择优选出若干家具有丰富投资经验和运营能力的管理机构负责募投管退全过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地方层面的创投引导基金也密集落子。22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500亿，广东财政厅全资持股。23日，北京丰台区设立首期规模不低于100亿的政府产业投资基金矩阵。规模空前的基金集结背后，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被反复提出：当中国不再缺钱，我们是否具备把钱用对地方的能力？前些年，土地财政逐渐落幕，一些地方把目光转向政府股权投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接盘不少本就过剩新三样项目，在芯片、AI 等领域又继续大呼拢，一哄而起，一哄而散，还对民间资本形成挤出效应。27日，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国家数据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娟表示，目前金融资产在我国总量已经较大，同时大部分领域产能规模已经较大，投资机会与海量资金相比也相对有限。他提出警示，我们不缺钱，缺的是把钱用对地方的能力。2025年 A 股收官，把近十年来最好的记录十一连阳保持到最后。全年在政策支持、资金流入和产业转型的驱动下， A 股走出了长牛、慢牛、结构牛。上证指数上涨 18.41%， 最高突破4000点，创十年新高。深证成指上涨 29.87%， 创业板指上涨 49.57%， 科创板指上涨 35.92%。 A 股总市值跃升至109万亿，刷新历史记录，成交量持续活跃，日成交额突破万亿成为常态，近600只个股走出翻倍行情，双双刷新历史记录。股民赚钱情况如何？从市值角度算，2024年末开户数 2.36 亿，户均盈利约 8.83 万。只看个人投资者的话，按持有市值占比约 30% 计算，人均盈利约 2.94 万。爱股票 APP 调查显示，今年有 65% 的股民赚到了钱，其中 20% 的人收益 20% 到 50%， 10% 的人大赚 50% 到 100%， 更有 12% 的人收益超 100%。东方财富网调查则有 58.6% 的股民声称年内没赚钱，41.4% 的赚钱股民中有 11% 表示赚了超过 50%， 15.7% 赚了 15% 到 50%， 14.6% 只赚了 0% 到 15%。 西京研究院院长赵健在《温差之谜》的文章中指出， GDP 增长率继续保持 5% 以上，居民收入增长率也超过 5%， 新兴产业高歌猛进，各地文旅产业空前繁荣，贸易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创造人类贸易历史记录，股市大涨一年，妥妥的牛市。然而大家却普遍体感不好，生意难做，工作难找，散户亏钱。宏微观表现温差体感极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并非数据有问题，而是统计局的数据只有增长中的国民总产出指标，但是没有缩水中的国民总财富指标。今天经济的主要矛盾之一是最近三年缩水200多万亿的国民财富与增长20万亿 GDP 之间的矛盾。由于微观个体受到财富缩水影响比较大，宏观的 GDP 增长短期内难以弥补财富损失，并转化为微观个体的获得感。财新总编辑也在年度盘点的文章里指出 K 型分化的前景。 AI 革命与能源革命共生演进，俨然已是中美争夺未来的制高点。与过去不同，新晋的时代英雄吹响的不是普惠的号角，而是 K 型分化的前奏。硅谷动辄上亿的薪酬包和大规模裁员的消息结伴而行，让人们对教育、就业乃至社会结构的变迁胆战心惊。在 AI 广泛运用的领域，诸如投资、医疗、教育、法律服务，初级劳动者的岗位都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冲击。2025年，提升内需从行业共识上升到国家战略，但国补经历了从加码到退坡的过程。2024下半年国补下发时，正值新能源汽车进入生死战，家电产能过剩以及 3C 数码产品下行周期，补贴对于消费者换新带来直接拉动作用。但去年三季度以来，国补逐渐退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财经各部门都表示2026年国补还有。日前政策终于明晰，补贴范围和力度都调整了。2026年国补有四大类：汽车报废、汽车置换、家电、数码智能产品，少了家装、电动自行车两大类。具体补贴对象，家电只剩下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电脑、热水器六类，且必须是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家用灶具、吸油烟机、微波炉、净水器、洗碗机、电饭煲六类不再补贴。数码产品则在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的基础上新增了智能眼镜，还支持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具体补贴品类标准由地方自主制定。补贴力度上从定额普惠切换为比例封顶，意味着消费者要花更多钱才能拿到上限补贴。比如汽车以旧换新，原本是买新能源车补2万，买燃油车补1.5万，补贴金额与新车售价脱钩，对买10万出头代步车的刚需家庭来说非常友好，补贴占车价比重超20%。而按照新政，买新能源车补贴12%，燃油车10%，对应封顶额度仍然是2万、1.5万，但购买的新能源车必须达到16.67万以上才能拿到全额2万补贴，10万元低价车型只能补贴1.2万，对刚需车型的补贴力度显著收缩。家电补贴比例也从价格的20%降到15%，每件补贴最高额度从2000元降到1500元。政策调整除了财政因素，也有税制的原因。我国国补更大程度是在补贴生产者，而不是补贴消费者，背后则是更复杂的系统性原因。还是财新总编辑的文章中写道，高歌猛进的新三样陷入极致内卷，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房地产泡沫破裂以来，地方政府对新质生产力的同质化投资将主体式竞争推向新高潮。究其原因，过去基建、招商、拉动出口和房价的高速增长模式是与央地财税结构、金融汇率体系、产业政策、户籍社保制度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这些应该就是改革的深水区吧。最后关注几条 AI 新政。新修改的网络安全法1月1日起施行，增加了 AI 专条，国家支持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算法等关键技术研发，推进训练数据资源、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加强风险监测评估和安全监管。国家网信办日前就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其中两条尤为关键。一是要求 AI 拟人化服务提供者明确提示用户正与 AI 交互，二是对连续使用超2小时的用户进行动态提醒。 AI 已经在通过模拟人类的情感、语言和行为为用户提供陪伴、咨询乃至娱乐。新规拟在技术日益融入生活的今天为人机交互设立清晰边界。 去年这个时候，广电在打击 AI 魔改，现在广电又在打击魔改。1月1日起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治理。其实，在 AI 时代之前，鬼畜、魔改就是 B 站等平台的重要特色了。而今 AI 工具让林黛玉倒拔垂杨柳、唐僧持机关枪扫射之类的视频制作更方便了。2024年12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布管理提示 AI 魔改，称相关视频毫无边界，亵渎经典 IP， 冲击传统文化认知，与原著精神内核相悖。当时甄嬛掏枪、宝黛对打等视频有所减少。2025年4月，网信部门专项整治 AI 技术滥用3个月，重点清理整治违规 AI 应用程序。11月，广电总局下发工作提示，治理不良动画微短剧和动画短视频，首次将 AIGC 类、漫画类、表情包类等动画形式微短剧纳入分类分层审核体系。但生成式 AI 用户正在激增。 Quest Mobile 报告，2025下半年 AI 图像处理和 AI 视频处理两类应用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6982万、575万，创作门槛越来越低，导致 AI 生成式内容爆发式增长，监管面临巨大挑战。此次广电总局将重点放在落实网络视听平台的主体责任上，对三类内容作出清理要求。一是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解构普遍共识；二是内容渲染血腥暴力、猎奇低俗，宣扬错误价值观，违背公序良俗；三是存在对中华文化挪用篡改的突出问题，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志产生明显错位认识，冲击文化认同。还将同步清理将少年儿童所熟知、所喜爱的动画形象进行改编生成的各类邪典动画。发展 AI 是重要的，创作空间是重要的，为未成年人营造清朗网络空间也是重要的，那就需要可操作性的甄别定性的标准和负面清单。这就是经济社会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摩擦吧。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节后上班再见。